这不仅是我们对你所说唯一的话，也是我们最喜欢的话，就是对你说，主啊，我们爱你。但主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爱你不足，我们爱你不够，我们爱你不深。但主，我们还是说，我们把所爱你的那个爱再次倾倒在你的脚前，主，愿你悦纳，愿你看顾。哦，主啊，因此我们也求你更多的来吸引我们，更多让我们明白经历体会并且得着你的爱。哦，好叫我们更多的来爱你，让我们经历，让我们明白，更是让我们能够给出去，就是你的爱，那没有条件的爱，那长阔高深的爱，那不改变，那不止息，那永远不会衰残的爱，让我们一直对你的心是火热的，让我们的灵一直对你，对着你是敞开的。主啊，让我们只要有了你，只要有了你，我们全人就能够安然的居住，我们就可以安然的安息在你的里面。主啊，你不仅是爱，你不只把爱给我们，你本来就是爱的源头，我们要得着你，我们要更多更多更多的得着你。哦，主耶稣，早上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我们不仅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愿意预备我们的心，主啊，让你来对我们说话，因为你说凡爱你的就遵守你的命令，遵守你命的就是爱你的，不要爱他，你也要爱他，而且你要向他显现。主啊，得着我们，主啊，你也答应我们，你为那些爱你所预备，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因为圣灵你参透万事。所以主啊，当我们这样的把我们自己献上的时候，专心的来投靠你，圣灵求你不断的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圣灵不仅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让我们认识这位真理的神。圣灵啊，把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真知道，我们就越认识你，我们就越有更多的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说我们在你的里面，你的话就是你自己也会在我们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今天先从第十五节读到末了。如果你在思想专经文的时候，基本上跟一到十四节是很类似的，或是你甚至可以是说平行的。那重点有点不太一样，是第一节跟第十五节，从这个角度给我们看到保罗所强调的，或是让我们知道的啊，是有点点不同的角度来想。第一节是第六章第一节说，我们还可以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不可以。重要那句话是重点在忍在最终，一说我们信主以后，跟还没有信主以前，没有信主，但我们在最终了。那信主还可以活在最终吗？一说过去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些的软弱，那些的困难，那些的不足，那今天我们都不用改变吗？甚至过去不好的习惯，甚至得罪的神的思想意念，我们可以这样子走下去吗？ 所以成圣是一个功夫，成圣是一个过程。成圣因信称义，你信耶稣了，事情就发生了。因为神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圣经常这样的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一说我们得了一些过去没有得着的。最要紧得着什么？得到神生命，没有错。那你要问什么生命？是得到从来没有的公义，从来没有的圣洁，从来没有从神来。当时还有其他的东西，包括力量啊等等，智慧人。不，神的那个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还可以过过去还没有信主这样的生活吗？那保罗说断乎不可。这边所说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动，那理由是什么？哦，如果保罗你说罪再来显动，恩典再来显动，那我就犯罪好了，为了显明恩典。那保罗说这是这样讲是不对的，这样讲就是你扭曲了神的这个救恩，或是说扭曲了保罗我所解释。那十五节不一样在哪里？十五节请大家留意一下，我这却怎么说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就可以犯罪吗？在恩典之中跟犯罪吗？基本上还是罪啊。但是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是在这里，就你还可以这时候那时候某个状况某个还可以犯罪吗？一说跟前面那个不一样，前面那个也成为一个习惯，没有信主前犯罪是一个习惯，那以后信主以后就不会改变啊，就不用改变，当然要改变。那相同的是啊，你改变你不会成为把犯罪成为一个习惯，但是你还可以软弱或是随意的不在意的，或许说犯个罪又怎么样，反正人都会软弱。一分是这样，保罗说断乎不可，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换句话说，对保罗来讲，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跟以前最大的不一样，再回到罗马书第五章，他是与神和好的，怎么可以再与神为敌呢？犯罪就与神为敌啊。当然你可以说哦，我们都软弱，保罗说不可能，因为你有个新的生命，不仅的罪已经挪开，而且神的义加在你的身上，或是神的圣洁已经加，你没有错。那过去没有，当然是你软弱，现在有了，你还可以软弱吗？以前没有神的义，现在有神的义，你还可以做不义的事情吗？没有神的时候，不认识主耶稣，你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今天神的圣洁在那里面，你还可以过一个不圣洁生活吗？不要说习惯性的走在神的心以外，就是偶尔对保罗说不可能。因为证明一件事情，除非你没有，有的话你要活出来，或者祷告，如果是有了，你怎么可以马马虎虎的舒服了？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软弱，很多时候第一个真的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啊，真的我原来可以不犯罪啊，我原来有能力不犯罪啊，我的脾气原来可以改。如果那个观念都没有的话，请问一个基督徒他哪有动机过一个圣洁生活？原来这个习惯可以放下，那个习惯可以放下，如果连这个观念都没有， OK， 那有了真的放得下吗？那马上就进了，过去我这个努力很久，我要借这个借这都不行，我要不要发脾气压住我的脾气也不行了，最后还是要爆炸。但是发了脾气或者这个不好的习惯或是这样说，那又心中又被责备啊，又被控告啊，律法就在指责你了，然后自己就控告自己了，那别人在指责，哦，这个基督徒这么差劲啊，撒旦魔在跟你说，你这样子吧，神才不会听你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追求，如果不知道追求什么，追求什么是为要得着什么，不要说追求的是因为神没给你，是神，昨天我们解释了蛮久，你要知道你有什么。第二个你很重要，要知道去支取拿过来用，我绝对可以在主面前温柔，虽然这过去三十年还没有信主前这不是你的脾气，不过你要相信这是可以的，然后跟主说，就是你大多很多经文我要信我相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你加添我的信心。所以就带着第二个步骤来，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不仅要知道神的心意，而且开始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信徒就说我有什么，我需要什么，哦，我相信神的大能，我相信神，哦，神会给我，神会帮助我，那也没有错，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有口气都神给我。但是一个的信徒进到一个门徒，一说他已经不再寻找自己的心意，或是不找自己的计划，他越来越学习是神啊，你的心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让我明白。那但是在过去走在宗教的里面，律法里面的明白更多越麻烦，因为做不来。不过现在祷告，你越明白你就越开心，为什么？因为明白你就做得来。明白是什么？代表你可以经历，代表你可以去经历。不明白你更不知道你怎么去经历，哦，原来是这样，还会这样，你就会去经历。那叫什么？叫做恩典，叫恩典。神的应许，明白神的应许是恩典，经历神的恩典应许，那也是恩典，这恩典。所以怎么可能不要说信还没有信主前的那个的所谓的罪还带到信主以后，甚至信主以后虽然信主以前犯过这罪，会有个的经历，或是有个的疤痕，或是甚至有个破口，以至于容易在这种环境当中会回到原来，会受试探。但是这就是追求啊，所以弄了半天，谁医治你，谁安慰你，谁鼓你，谁把过去那个疤痕把它挪开，谁把过去的那个，我们讲了半天内在医治，我们讲了半天叫做在神的面前，我怎么叫内在，先把那个疤打开，然后再看哇痛得要命，然后再把里面的脏东西都弄走，然后再把它盖起来。我们也搞了一阵子这个东西，好多年前，好像也很管用，道理很清楚，不过你还是发现蛮多的基督徒每次碰到困难最后说因为我原生家庭。那我说神没有医治吗？神没有真的就像你所了解的，神真的没有做工，或他做工的能力不够完全可以医治你，只医治一半吗？我要说的就是在这里，基本上我们这是在讲成圣，基本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讲什么叫门训。门训，如果你不肯破碎，如果你不肯放下，坦白说我们就做个信徒好，要这个想想这个要这个，哦，我想那个就得那个，神不给我们就闹个脾气，这是不成熟，不代表说你不怎么样，只还没成熟。门徒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成圣。成圣再说不是因为你修炼得很好，圣经懂了很多，怎么知道祷告，怎么敬拜，在要紧是到一个程度你才可以被神来使用。 OK， 所以从第十五节到末尾二三节基本上跟一到十四节是相对是平行，那当时是从不同的角度，那重点是以从这个角度，所以提出的所谓讨论的重点就跟一到十也不这么完全一样，不过那个观念是一样。 OK， 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十五节一到二三，我们起来读。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教造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我们稍微回想一下，从第六章从开始到现在，保罗用了好几个常常出现的字。第一个就是岂不知道吗，或是说我们知道，等等等等的，我们知道。所以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你明白真理是很重要，这是第一步。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读神的话，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绝对我不反对，或是说我赞成你读一些的属灵的书籍，但是我还是相信神会直接的用他的话来对你说话，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不是别的属灵的长辈啊、前辈啊，或者帮助我们不好。但是我很希望的是，弟兄姊妹，你可以直接从神那边听到神对你来说话。所以你可以读圣经，完以后你可以找一些的参考书来帮助了解神的话，然后再找一些的属灵的书籍，让你的对神的话更加的了解的更加的丰富更深。所以知道是 must。知道完了以后，马上你会有个判断，你有什么没有什么。昨天我们谈的蛮多，也当看这个字，像这个十节啦，是这个等等，十一节当看，就你就明白你是有什么，你没有什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是谁，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是怎么一个人？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分别在哪里？意思用保罗的话说，当看当有什么，你当有的是胜过罪，当有的是你有胜过罪的能力，当有的是这边说罪不再成为你的瑕疵，他不能够做你的王。那这一段的经文当然不是从十三节开始，但是我要提的保罗这一段的第六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请大家留意点，如果圣经已经打开了就从这边看了，叫做献给。第十二节那边是，所以不要用要什么的是，也不要第十三，也不要将你们的献给。所以十二节十三献给，到十六节的时候献上，到第十九节的时候叫做怎么样的献给，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然后再要怎么样的献给，要将自己献给。这是保罗用另外一个字，知道是一个字，岂不知道，因为知道，这是一个字。所以真理是很重要， understand God's word 是 must， 是必须的。那这个你听完以后不要听，哦，今天这个讲人好会讲哦，讲完以后让我笑了40分钟。那到底你听完以后你的回应是什么，你的思想你的判断是什么，什么过滤了以后或是听完以后吸收以后你得着什么，所以第二个很重要。那第三个你一定要try，就叫线上上炮，你一定要你的人生要做个决定，你要决定回头吗，还是决定往前走，你要决定怎么样吗。所以呢又这个字，有些的比较古老的这个英文圣经就用这个字叫 you， 就好像你走在开车开在路上的时候你快要到大马路，虽然不叫你 stop， 但是你说要让那边车子过来，如果他在大马路，你是在比较小的马路，所以先让他过去看看没有车你再走过去，这个叫 you， 没有叫你要所谓一定要 full stop， 或者你出这个交流道的时候你要让那个在主干上面。这个字的意思你可以用现在的话就是说你做个决定，这是第一个，这是 somehow 你的 decision。 这个决定的当中代表你接受了一个命令，这是第二个决定。这个决定不是随便做，不是兴趣来，不是兴趣来，这个决定是你接受的命令。 why？ 因为你知道这个真理，知道这个真理以后你知道这个事情的好坏，所以你就做个好像在军队一样，基本上这个字有点军事，这个名叫做所谓的义务，做个决定，这个是接受个命令以后产生的反应。 或许这个字也用在一个奴仆听到他的主人，所以你后面发现一大堆这种话，奴仆就是听到一个奴仆非常清楚什么叫做献给。换句话说，他的整个身心灵不在于他自己，是在于他的主人。所以献给这个字不是这么简单，是一个清楚的，当然从这个保罗这边讲，你分辨了以后，最后你做个决定，做一个决定，你就可以说这样说，你就完全的委身，好像一个军人听到一个命令一样，好像一个奴隶听到他主人的，这个 slave 听到他主人的吩咐一样，他不可以改变，他不可以违背的。虽然十二节十三那边已经提了，不过在后面刚刚我们读的十五节开始更加的强调这个，说了用了好几次。再说门徒的训练里面，第一个你要知道，如果连真理都不知道，因为后面还有讲哦，叫做这边所说的啊，顺服了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要明白这句话。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道理模，到时候我们再提提什么叫道理的模范。基本上说你要知道真理，这个救恩的真理是什么，那这个救恩的真理听完以后你自己要思想，所以不是我讲完以后，或者你听了哪个讲员讲完以后，也不是你看了一个作者一本书讲完你就，所以有时候听到弟兄姊妹说，哎，牧师你讲了我照单全收，我真是一方面谢谢你这么信任我，第二个我还是要提醒你，你不要照单全收，你要去思想，这要变成你的东西啊，不是我的东西啊，要变成你的东西，那这个经过思考 so far so good， 这在门训最后一样东西你是一定要做出来的，就是你要叫做献给，一说你现在已经接受了一个新的观念，接受了一个命令，当然从这个基础的角度，我们接受了主的命令，叫做主的道，叫做主道理的模范，叫做主的话，不管怎么样说也好，你想通了以后，你判断了，你就知道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跟着主得的公义，得的跟着继续放纵肉体，这是在罪恶的里面，那停就停在这里面，哦，我已经知道是好坏的， no no， 底下就要操练啊。所以一个东西来的时候，哇，这个脾气又来了，或者这个嫉妒又来了，或是贪心又来了，或是包括其他情欲的东西又来了，你就让他去吗？保罗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特别用奴仆的角度来解释，绝对到一个程度你是这个的奴仆，你不可能成为别人的奴仆，你是我的奴仆啊，你不可能也成为别人的奴仆，因为奴仆只有一个主人，只有一个主人，你不可能有几个奴仆，只有几个主人，这样的话你就不知道你是谁的奴仆。所以保罗用当时大家听的很，如果你是我的奴仆，突然我发现你成为别人的奴仆，因为你向别人的忠心，哎，我还要你吗？处罚也好，卖掉也好，干什么也好，不可能。所以在当时一个非常非常重的观念，已经用到军人了，已经用到奴仆了。所以呢，讲到这个的所谓的 yield 的时候，献给的时候，这就是门训要学的功课。但是这个不是勉强的，因为这个讲是讲一件，又这个军队也好，奴仆啊，那个是实际的状况是这样。虽然那个的所谓的结果是这样，是跟这个做军人啊做奴仆一样，但是整个的所谓的发生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军人不能不听，奴仆不能不听，你我是可以，你我甚至是有个选择。所以呢，也有这个字从一个角度是这么的严，这么的重，但是倒过来这个字的意思是在于你的决定，你的选择，你还是在那个时候说，神啊，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过去这些罪都没有犯了，我已经三年没有犯，今天又个引诱来了，一个试探来，一个机会，哎，我犯一下可以吗？在军队是不行的，枪毙，在当时的奴仆是不行，你怎么可以，哎，可以把你真的把你处置掉。但是在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当中，跟主的关系里面，这个还是可能会发生，这个叫做献上。 所以将圣像当作活祭，因为这个要带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今天一个基督徒献上的祭，或是主耶稣为你我献上的祭，跟旧约那个祭不一样的。旧约那个祭不是甘心乐意，那个动物被杀得搞不清楚，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意志，他把他杀了就献上。今天是活祭也好，是主的献，是甘心乐意的。甘心乐意当中，然后把神的话，把神的所谓的这个要求，他的 command 百分之百的尊重。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可以做得到？要求是跟你的肉体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圣洁公义啊，不倒过来。而且这个要求不是百分之百，不是百分之八十、七十、八十，要百分之百呀。不仅这样，要百分之百，而且还要见证，你要甘心哎，你不甘心就不用。请问，你可以做得到吗？我可以做得到吗？这不可能的事情。这完全是在于一件事情，因为完全在于你明白恩典，明白你经历过恩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仅知道恩典的对你的好处，带出神的一切的丰盛应许，而且知道这个恩典是白白的，你才会甘心，才会乐意。所以你回到头来看这第十五节，这却怎么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然后呢，从这个第十五节，然后后面就解释，岂不晓得我们现在当活的呢？所以基本上十五节，保罗还是把这两样事情拿出来，一个叫恩典，一个叫律法。没有个人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没有个人可以 fulfill 神的命令，没有个人可以遵守神的命令。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很清楚，这是大家看见，没有个人可以完全的遵守神的命令。但是今天一个基督徒，从保罗的角度来讲，出现了一群完全不同的人。这群人不仅是能够遵守神的命令，这群还是甘心乐意的遵守神的命令。一群人所谓遵守神的命令，因为在律法的底下，他遵守是因为有害怕，他怕神如果不这样的话，神会处罚他，他怕如果这样的话，神就不恩待他。不过有一群人欢欢喜喜的，高高兴兴的遵守神的命令，因为这群不在律法底下，这群在什么底下？在恩典底下，在恩典底下。他只要想到任何的环境顺或是不顺，这个带出肉体的反应。不过他马上想到顺的时候应该怎么谦卑。哦，书信讲太多了，雅各这样说，谁这样？在患难中要喜乐。他还是在不同环境当中，他还是走在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位恩典的神是让他活在恩典的里面。可能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神有更大的预备，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神要把身上他我们身上一些不该有的东西继续把它挪开，好叫我们能够承受更大的恩典。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只有一样事情，就是让我们明白恩典，让我们活在而且甘心地活在恩典的里面，好叫这位恩典的主我们能够与他相遇。啊，这很重要。当然外面很多的方式，外面很多的所谓的做法都很重要，但我越感觉到一个人能够明白神，今天发生现都是恩典。我们讲道可以讲，我们的这个神学可以解释苦难的神学等等，但是要进到一个叫做甘心乐意不用，或者很难。第一个发生的只有一个人，就叫耶稣。若是可以把这个杯挪开，但是 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这样的他其实是可以把杯挪开的，他其实可以跟神讨论，就是你可以把杯挪开，否则他不会求，他不会乱求。不过他马上补上一句话，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意思说他不仅要照神的旨意，他是甘心乐意的，他愿意百分之百的放下自己。如果这几年来我们就说破碎也好，这个所谓的这个降服也好等等，基本上这是第一步，放下神的。什么时候你的放下，你的破碎是甘心乐意的，我相信你的整个灵命已经一个很大的突破，已经不仅是信徒啊，我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已经这个成为门徒，你开始学习，我不是只是我要什么来什么，只是我要我的东西，你一定要问神啊，你的信是什么，已经寻求很重要，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更要紧的，当你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欢喜快乐做神旨意，我可以保证，我可以相信一件事，你已经不活在律法里面，你是活在恩典里面。当你知道神的旨意，还推啊推啊，还不肯啊，还就找个理由啊啊等等等等，然后到最后，如果神听我这样啰啰嗦，他也不勉强我，那就算了。一说就是你遵守神的旨意，我遵守神，如果还不是甘心乐意的话，这个门徒的路我们还有得走。所以你发现呢，门训是什么？门训已经放下自己，不再靠自己，不再自己的计划，已经寻求神了。那好不好？当然好了。没有这一步的话，前面不知道怎么走。但是门训到最后的要看出来的是什么？你看彼得都很难呢，主耶稣复活以后就跟他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比他更深。然后主耶稣跟彼得说，以后啊，你这个你后面的年老的人生是被人家拉着跑，他还是有点不太甘心乐意。所以看到有一个人叫约翰，他就问，那他怎么样？什么叫甘心乐意？当你真甘心乐意，顺利高低都在知道，都在恩典里面的时候，我真是可以相信你不会再跟人家去比较，你再不会再计较，你再不会跟人家说，甚至暗中的跟神，神啊，我搞了半天功劳没有苦劳总有一些吧，恩典完全是神，恩典没有你自己。这些年来我如果从保罗的书信，特别罗马书，我照见恩典，恩典在恩典底下，用保罗的话，不是我说，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夸口。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基本上的意思，没有一样事情，今天你成为和弦是恩典的话，你不会靠，不会夸口，意思是什么？我不会靠，什么样夸？靠我的热心呢、啊？我夸口我的热心呢、啊？意思说你不要靠你的热心，靠你的热心也没用。哦，因为我有才干呢、啊，你看我比他有智慧，我处理事情比较这个成熟多了。保罗说也没好夸口的。意思说当你夸口，表明什么？你还靠这个东西啊，还以这个为你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靠山呢、啊，或者你的那个这个可依靠的。保罗说 ：“No no no， 我真的也发现，在灵恩里面，你真的可以分得出来啊。有些传道人真是在灵恩里面，他的恩能很强，但是很多时候，是否他真的活在恩典里面，我也不敢讲。我也碰过在福音派里面有些传道人，他自己说的，他说我的圣经，他自己说啊，我的圣经知识丰富得很。”问题是就像一个在基层的一个长老娘跟我说的，牧师啊，我知道你，我看你知道好多、啊、等到我坐二三五车回来的时候，我从新这个西圣的新庄那边回来的时候，我在车上这个长老娘就说，牧师啊，你知道很多、啊、真的我们很喜欢啊你来讲。我就想我知道很多什么用，我讲了半天他都听不懂， 直到有一天他正跟我说，牧师，我们真的很喜欢你，不然你下次来的时候可不可以讲得简单一点。他真的这样跟我说。突然想起他的弟兄啊，长老在那个福星报上面登，我跟他弄在一起，弄了刚回来还是跟他弄在一起，弄蛮久。他一个心脏病，才60几岁，我听很难过的，很热心，很爱主。这两位长老跟师母，起码在我接触里面，非常谦卑，非常热心，非常爱心。从某个角度来讲，可能我圣经知识比他们多一点，但是起码在那时候，我的生命，我觉得他比我们丰富多了。他的生命比我丰富多。这张，这基层很有意思啊！完以后，这个到了我们最后快要这个结束祷告了，他们就开始做饭，坐在马路上马路边做饭，这个巷子里面的，但马路不是大马路，就巷子里面。这个师母，这个长母，这个长老就下去煮饭。这个长老开一个运货公司，他是一个老板。这个、长老，那他是很谦卑。如果这个来一个工人，那司机不能够来，他自己就跳上去开车，所以他蛮基层。那时候我跟基层是弄在一起。我要说的是在这里，真的用礼拜天我所讲，像保罗说，今天我不凭人的外貌来认人，我也不从外貌来认耶稣基督。走了这么多年，我真的比较知道怎么从灵里面去认识一个人，怎么从灵里面认识那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不过是那个人自己在夸口，就是我也发现有些事工不是我的话，是有个弟兄一个同工所讲，今天教我很多事工，好像放烟火一样，用他的话，放烟火一样，惊讶热闹，到最后没有果效。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当你想到这个人，你这个人，我这个可被神用的时候，保罗先提醒我们，你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生命。不然的话，我们的人生一生就是在轰轰烈烈，不过是放个烟火而已。怪不得保罗说，你建造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和金？哦，这个人好厉害啊。会有这样讲，让我们笑笑的。牧师在天上的冠冕一定很大，我说不要，因为太重，压的脖子太酸。因为人比较从外面看，哦，这你这个层次很高，你这个好厉害，你的热心，你的忠心，你的才干。我要告诉各位，神不看这个。就是给你很大的冠冕有什么用？因为那一天你都要跪在主耶稣面前，把头上冠冕放在他脚前，对不对？你读创这个启示录24个章，都要把那个冠冕从头拿下来放在主的脚前。为什么？因为就是那个冠冕从人角度是你赚来的，因为你好努力。不，从那个长老角度来讲，他非常相信今天我有这样的果效是谁的本领啊？是神的本领。今天有这么大的功效，是努力的功效吗？是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才有这样的功效。没有错，神 recognize 你所摆上的，但是你也 recognize 今天你所摆上的这一切的果效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你会甘心乐的把那个冠冕放在脚。第一个，你没有看到24个长子他比谁的冠冕大，而且他们一起都把冠冕放在主的脚前。认清见神，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个领袖或成为有影响力的人，都是神的力量，神的功劳。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不是活在律法底下，是活在恩典的底下。这求主来帮助我们呢、啊。门训是什么？门训不是学这个学那个那个是服侍受。OK， 你不是一个圣经学者，不是你找一大堆圣经知识，但你当时对真理需要清楚明白。 费很多的训练，很多的用叫装备好了，不是最后不是门训的本身。这中间一块我不会反对，因为有些做神学院的教授，你当然要对圣经的知识有更深的了解，或是祷告，你做个传福音人。有人这样的说，传福音人只要有一篇信息就好，因为他是对常常对不信人来讲，他对象都不一样，他只要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人家听得懂，人家接受，他只要一篇就好。那牧养的，因为你要让弟兄姊妹这个好像吃东西一样，要各样的这个营养要充分，所以牧者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神的话，供应神的话都不一样。先知他有神的话做他根基，他需要领受是及时的神的启示，当时神的启示，所以每个人不一样，装备也因着每个人的呼召才有不同的装备，这个比较恰当的。但是门训不是知识技巧上的装备，门训是生命的更新，是门训是在生命里面到一个程度，他开始有更多神话，明白神的话。第二个，他更加相信神的话对他的生命的好坏在哪里，或是说走在神话语中好，不走在神话语当中他的坏处或者是完了以后，门训最后一个，他一定要知道他所领受的，他一定要走得上去。今天我讲的只有一个，就是将自己献给神。那我相信呢，在这成圣的这个过程里面，基本上讲成圣就讲门训，在整个成圣的过程里面，知道是很重要，知道以后分辨，然后说看做，知道你有什么没有什么宝贵的，或世界某些东西在你的生活当中分辨出来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其次，完以后你需要有一个具体行动，把你有的拿出来，你支取出来，然后知道怎么去用，那我想是很重要。 OK， 我们明天再继续的，再看后面。但我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走上门训这条路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这里开口来祷告，我们为主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也为主的带领我们献上感谢赞美。主啊，跟主说，主啊，我要跟从你，我要跟从你，我要舍下一切来跟从你，我要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你我与十字架来跟从你，让我对这个世界是死，对你是活，越来越活。不仅我要知道真理，我要在真理当中成为我的人生观、人生讲，而且把这个生活在这个生活在这个把它活在我的生活的里面。我相信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成熟。你就跟发现一件事情，是你的见证，不是我见证。你就会发现，做个基督徒是很自由。明天我开始要讲这个，因为你不在律法底下，你在什么底下？恩典底下。你在神同在的底下，那不得了。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我们为自己来祷告啊！求主恩待我们。哦，我的主，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主所成就这样的工作。愿主你继续引领我，继续把我带进心当中。求主继续带领我，让能够走在心的里面。主啊，这些日来是你，哦，主啊，陪着我来走，是神，你教我怎么走，你引领我怎么走。主啊，当我需要的时候，你就扶持我。哦，在整个过程当中，哦，你就要我放下我该放下的，得着我该得着的。主啊，谢谢你给我将恩典，这个活出你的在我上的呼召来，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回应祷告。
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你，活在恩典之下。
主啊，这条路有时候觉得很难走，但这条路是何等的荣耀。是的，当我们知道看见这条永生之道是这么荣耀的时候，就我们就要走上去。但越走我们也感觉到越走越容易，因为不是我们自己背自己的重担，是你会来帮我们拿走我们的重担，不是我们自己在挣扎想这个要那个，是你已经为我们预备那条路，在原路上都有你的预备，都有你的供应，好像诗人所说，你以恩典为我们连睡的冠冕， 路下路径都要地下自由，是吧？让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成我每个人的经历，一年每年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走都是恩典，这条路叫恩典之路，每走一步我们就知道这个恩典是真的，每走一步我们就知道这个恩典是大的，每走一步我们就知道这个恩典是你为我们预备最大的祝福得着我们。我们所做只有一样事情，就信靠顺服你，就是破碎，就是放下，就是摆下，就是不仅明白你的心意，而且定义走在心的当中，也所以我们越走不觉得是一个困难，不只是一个重担，而且越走越喜乐，而且我们会感觉到，哦，主啊，我们的整个信仰不是一个捆绑，是越走越有自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空间，是神预备了我们这个永生这长久的这个时间。哎呀，所以我们真能够讲什么，都是你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感谢主。